江枫漫谈，朋友们好。这王毅啊，出访欧洲，他赶着两个时间点去的。一个是蓬佩奥欧洲之行是前脚刚走，所以王毅呢就是后脚就到。他要看看的什么？中美对欧洲谁更有说服力？摸一摸欧洲各国的政治外交立场。中美之间发生冲突，欧洲各国的底线如何？这换句话说就是什么？打经济战吧，欧洲怎么站队？经济利益能否突破西方传统盟友的利益？要是打热战，双方真刀真枪干起来了，欧洲怎么站队？欧洲上中共的孤立啊，到了什么程度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什么？是一个权衡的标志。欧盟那些国家谁有可能在最后关头，不说就是不要说跟美国一起出兵吧，只要给中共在美国未来权力的制裁下能够给中共啊开一个出气孔，比如说让金融货币啊能够兑换欧元呢，你就给个开这个出气孔啊，再加上对中共的权贵个人资产呢给一个相对安全的保障，哎呀那就太好了。王毅实际上呢是要考察这个国家之间的交往是摸一个风。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捷克议长这个维斯特齐尔出访台湾，这是欧盟现任国家领导人呢正式出访台湾，是第一次。王毅非常需要在欧洲现场来表达中共的态度，需要了解并有效地阻止欧洲各国在现有的国际大环境下呀去效仿捷克。蓬佩奥与王毅是不是在拼中美两国的实力？换句话说，是不是谁给的利益越大，欧洲就越听谁的？捷克一个欧盟小国，中国为什么会担心他的领导人出访台湾会带来后效应？就这两个问题啊，我来谈谈我的观察。川普的贸易战并不是只对着中共来的，对美国的那个一头一尾两个国家吧，上面的加拿大，下面的墨西哥，美国也是通过地区性贸易协议重新确立公平交易的，对欧洲也是一样。为什么对中共的贸易战那么敏感呢？因为对中共的贸易协议要求的做结构性调整，涉及动摇了中共权贵阶级的利益，对中共的政治稳定和长期，他的那套办法嘛，盘剥自己的老百姓的生财之道，是吧？给这种生财之道给予根本的打击，所以中共反弹呢才会那么大，才会开动宣传机器来欺骗老百姓，跟着一起来打倒美帝。排除了这个自由与独裁的冲突的因素，川普对欧洲啊施加的压力实际上也是非常大的。只不过欧洲呢，他不会高喊打倒美帝，是吧？为什么呢？欧洲的百姓啊有充分的知情权，报纸谁都能看啊，电台谁都能听，也就知道这是大家在自由贸易当中呢，就是利益多少嘛，你们家分多点，我们家分少点，就是个再分配而已，是这样的一个矛盾。川普政府2018年对欧洲开征钢铝关税，我跟大家说，特别是欧盟的核心申根协议国家，最早就是欧洲煤钢联盟。这个欧洲煤钢联盟，你想它的名字就看出来，它是为了保全欧洲。最早工业革命不就是什么？就是烧煤、烧锅炉嘛，是不是炼钢嘛？保留从工业革命到现在最传统的制造生产工业的核心创造力。你看那个卢森堡那么一个小的弹丸之国，开车半个小时，国境线这边就开那边去了，是吧？它的特种钢啊，一直卖得很好。所以川普对欧盟开征钢铝关税，实际上是对欧盟的产业核心和情感的伤害都不小。另外，川普单方面推出了这个伊朗核协议，也动了德国、法国这些国家对在中东的利益。最关键的还不是这些呢，是什么？是一个历史上延续下来的让欧洲一致受益的结盟关系，北大西洋工业组织。美国是领导者，对吧？这个北约呀保证了欧洲的安全，强大的前苏联到现在的俄罗斯都很忌惮美国的军事存在，这样给整个欧洲带去的直接好处，你想吧，大家不用在国防上防务上花那么多钱了，那可以搞民生啊，搞经济啊，是不是？从二战结束以来啊，一直到现在吧，美国这种就把欧洲当一个小区一样的24小时保安，你说这要花掉美国多少钱？欧洲省下来养军队的钱呢？而且你还不仅是这个省钱了，它国家产业上它都不必分心， 不必分一大堆人和科学家去搞这个国防科技。欧洲列强之间，你看半个多世纪也不打仗了，对不对？历史上多难得呀。出于维护冷战期间和以后的这个联盟利益的需求，过去美国总统是不会拿这个来说事儿的啊，自己受点委屈吧，多掏点钱，多养几个保安的愿意，知道吧？他不愿施压欧洲。那川普相反，他不干了，不断的提出说这个防务开支大家出份子钱。你想啊，这欧洲各国对于安全需求不同的，就跟家庭跟家庭一样嘛，有的家庭需要安全需要多一些，有的就没那么需要。离俄罗斯近的当然多一些害怕了，历史上被苏联欺负过的当然多一些害怕了。所以你看波兰、爱沙尼亚，哎，这早早的就把份子钱就缴了出来，20%，我有这钱交出来了。德国、法国就不愿意交，所以川普这样的做法当然会得罪什么？得罪很多的盟友。所以我想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川普政府对于欧洲啊，不是用经济利益，也不是用其他的利益来诱惑甚至是勒索的，而是相反啊。你要是说从欧洲的现实立场和短期利益来说呀，美国这是在从欧洲拿走利益啊。所以说呢，美国去说服欧洲这些传统盟友跟自己一起对抗中共，不是靠金钱诱惑，不是靠经济利益拉拢，而是如同蓬佩奥在丹麦哥本哈根所讲，欧洲不是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选边站，而是在自由与集权之间进行选择。所以啊，咱们要理解，很多这个在来自大陆的朋友老师说，实力啊是真正的说话的力量，就是说那种丛林思想，你知道吗？社会丛林思想，哎，我这国家发达了，有力量了，我才能在外交上挺得直啊，站得住，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价值观，你看蓬佩奥欧洲之行的重点是什么？就是告诉欧洲，与中共打交道会在网络科技，比如华为，你占领各国的 5G 啊，这些未来科技平台会危害国家安全。你跟中共打交道，还会因为中共，你看他自己对自己的民众多少个监视器啊，迫害宗教，迫害封锁言论自由，然后把这种集权手段延伸到欧洲去，那不就最后要破坏欧洲的自由市场经济的体系吗？最终啊，能毁灭欧洲。蓬佩奥留给欧洲的是两条，第一，告诉欧洲美国并不怕与中共冲突，而且已经开始充分行动起来了。第二，不是用美国的压力或者是经济诱惑来谋取欧洲对中共的这个一致行动，而是希望欧洲自己明白过来，只有对抗中共才能保住现有的国际秩序，也只有一致对抗中共才能用最小的代价呢保住现有的国际秩序，选择权在自己啊。王毅出访啊，根据中共党媒的报道，自始至终都在强调什么？反对单边主义，坚持多边主义。他所谓的单边主义呢，就是暗指美国处理欧洲的关系是单边主义。的确，欧洲在跟自己的一头一尾啊，比如说加拿大和墨西哥，都是在一对一的在谈条约，跟中国这边也是这样子嘛。他认为这就单边主义了，说中共搞的是这个多边主义。他跟意大利怎么说？跟荷兰怎么说？跟挪威、法国也都这么说。啊，这报道还没出来，我估计少不了这今天明天呢，他也得对德国也得这么说。这潜台词是什么呢？就是别不跟我中共玩，我跟你们一起玩啊！川普要北约的份子钱，并不是搞单边主义把大家都开出去，而是要大家对这个军事组织你要真诚的维护与敬重，而不是想着我参加这个组织我多占便宜。从长远来看，这样的公道才能够维系真诚的长久的合作，这是要理念和这个价值观的重新建立啊！只有这种咱们说叫三观呐、啊，这三观一致的这种抱团呐、啊，才是真正的多边主义。王毅要的是什么？是只谈金钱贸易，不掺杂政治理念这样的多边主义。实际上这是什么？就是这种是放弃原则，就是一大桌酒肉朋友是吧？欧洲的捷克，你看不愿意啊，不愿意跟你中共在这里划拳喝花酒，你就砰一棍子就把捷克给打闷了。没有价值观，避开谈人权，只要符合中共政治理念的就抱团，不符合要求的就打闷啊。这实际上是什么？这才是按照中共需要走的单边主义。 这国际关系啊，朋友们，它其实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放大。你人跟人之间你怎么打交道，你怎么做人，那就可以看得出国家怎么样的治国，怎么样的做人。中共那一套呢，啊，说只要是花钱能办的事都不算个事儿，啊，他就这个想法。这对付自己的人民，对付国内矛盾呢，都用这个办法。到了国际上呢，你自然就是走不通嘛。所以此行啊，王毅也可以说是非常不顺啊，甚至可以说是受到屈辱对待的。王毅挑选意大利作为第一站的，本来想为什么挑意大利？意大利是唯一跟中共有“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而且有具体实施的 G7 国家，哎，发达国家，带动一个可以带动一个好的开局吧。想，结果呢，除了这意大利这一贯跟中共友好的叫外长叫迪马奥会见之外，意大利总理都拒绝接见王毅。中共党媒很不好意思的说，在意大利王毅外长和意大利总理通电话，你这跑意大利去跟意大利总理跑那个宾馆去打一电话，那不是我是不是为了省下点国际长途费呢？是吧？多寒碜嘛！根本就什么原因，就是不想见你嘛。结果呢，香港逃亡海外的街头抗争组织者罗冠聪，他的抗议反而成了王毅意大利之行媒体最响亮的声音。到了荷兰，荷兰也没好脸。荷兰外长叫什么？叫 block。你听的名字，直接就把王毅给 block 了。当面直言新疆问题，是香港国安法毁灭香港自由的问题，把两个问题提出来。王毅这次这很难堪啊，离开荷兰去挪威。到挪威有一个大家原来有个关注的问题，以为就是要大家跟挪威啊，原来就有一个北极圈的开发计划嘛，因为涉及到很多的这个问题啊，涉及到国家这个地缘政治，还有这个环境污染各方面开发问题，所以这个多方关注、争议很多的计划，本来应该在这儿吸引不少注意力的，对吧？结果呢，王毅这一番傲慢呢，在那说病毒不是来源于中国，还有就是你们挪威啊，挪威是那个诺贝尔奖的这个。发奖的这个国家嘛，诺贝尔是挪威人嘛，是吧？这诺贝尔和平奖不准发给这个香港异议人士，你看到了吧？刚才我说的，什么叫单边主义？就是你不跟中共一个思路一起喝花酒，你就不属于中共的多边主义。你想吗？挪威人傻吗？啊，他能跟这么对待自己的人，这个对待自己指手画脚的人合作吗？啊，你把挪威当作国内微信圈里混的，啊，你一直认为美国跑到武汉散播病毒的，你以为挪威是这种思维吗？那至于说这个诺贝尔和平奖是不是应该授予香港异议人士或者集体抗争者啊？这一条啊，我觉得哈，诺贝尔评选委员会真的应该好好思考，是什么养成了王毅的傲慢？一个国家的外长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对一个世界级的一个奖项的发奖，他会指手画脚。你看王毅的那副老爷派头，实际你想一想，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多年来不就听从中共、服从中共意愿吗？有了这种一贯的做法，所以才今天是自取其辱啊。这是挪威。那到了法国，那法国总统马克龙很客气，在埃黎社宫给他铺了红地毯。那但王毅，你听王毅的讲话中说，中法两国共识大于分歧，赞扬马克龙主张欧洲加强战略自主。这句话什么含义呢？就显然是针对川普的态度进行的挑拨嘛，是不是？但是你看会晤结束后，并没有发表共同声明。了解外交习惯和这个惯例做法的朋友们就很清楚，这就意味着什么？双方在关键话题上没有达成共识，甚至有较大的分歧。法国外长还明确告诉王毅说，法国呢现在是没有禁止华为，但是倾向于使用欧洲供应设备。这什么意思？意思可能我就不再用你的了。这是王毅得到的另一个坏消息。那么今天开始是最后一站德国了，开端和过程都很不利，那你想这结尾能顺利吗？本来啊，这德国呢，出于经济利益，出于啊这个在俄罗斯石油管道问题、伊朗核协议问题上跟美国的分歧很大，有重大的矛盾冲突。特别是什么？特别是德国现在啊处于 这个中美抗争之间，他希望利用中共与美国搞政治抗衡，来保持德国在欧盟乃至国际上的地位，他有这个思路，很务实的想法。这一点中共看的是清清楚楚的，对不对？我真的就，但是这点我就很难理解。既然都已经看得清楚，德国有可能成为你的一个不算忠实盟友吧，起码不会说三道四，对不对？那王毅究竟这头脑发热到什么程度，才会做出一个糟糕的事情来呢？什么事儿呢？他在到达德国的当天，在没有展开任何公开日程之前，就公然对捷克访问台捷克议长访问这个台湾的事情进行超出一个国家外长身份的超出底线的大批判和威胁。我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举动啊？我跟大家谈过捷克，谈过捷克的啤酒，大家还印象对吧？为什么捷克有最地道的德国啤酒呢？因为捷克民族有着浓重的日耳曼文化沉淀，这两民族的交往非常的这个频密，非常亲切啊，一家人一样的感情很深。王毅在德国的土地上反对捷克，对捷克进行羞辱，必然就会招来什么？德国媒体的反感，民间的广泛反感嘛。尤其是你想，德国境内现在自由派的政治力量一定会出来站出来发声的。那么掌权的基民盟本来就在为中共在香港在南海问题上有了诸多的压力，这下子好，王毅等于把这个高压锅的阀门给扑给打开了，不窜气儿吗？即便是一贯对华政策很务实的默克尔，他的态度啊，这下也就存在了不确定性了。那么捷克议长访问台湾，是不是真的会带动欧洲对台湾的政策游走呢？你想捷克这么一个小国家，怎么会带动这个趋势呢？其实啊，不是捷克带动的，而是趋势使然。这个趋势，这种历史潮流是谁都躲不过去，一个国家和民族也躲不过去啊。我们以前的节目中分析过，捷克历史上呢，对共产主义制度抗争，这个民族在信仰上，在文化根源上啊，对共产主义本身就天生的一个死敌。所以今天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了，所以不在今天在这儿多说了。重点要说什么呢？很多事情不光是捷克做下的，一个巴掌拍不响，很多事情是中共自己的张狂做下的。疫情，那全世界都看清楚了，中共的这是最佳方式，观察中共最佳方式，对不对？病毒本身对人类的伤害，中共利用疫情展开的用伪劣的检测手段、伪劣的防护用品的外交，让人二次伤害。如果说目前这个真相还没有大白天下啊，还有很多人善意的认为，哎呀，这场瘟疫啊是天灾。那么好，你用伪劣的医疗用品，那不是直接要人命吗？这不是人祸吗？对捷克来说哈，对于捷克人来说，当年有一个到捷克做买卖的大老板，华信能源的这个叶简明啊。关于他跟习近平的关系，我们以前也分析过啊。就这个叶简明啊，曾经是捷克总统的商业顾问，他跟中共的新权贵们，包括香港的好多建制派啊，都想在捷克分一杯一带一路的羹。这后来呢，哎，中共党内政治斗争，他这投资也突然中断了，违约破产，这已经很好的给捷克人上了一课了。中共有钱吗？好像是有钱。捷克人挣得着吗？挣不着。疫情之后，台湾的优秀表现与捷克在工业生产与科技领域跟台湾的互补，实实在在的就让捷克看到了谁是真朋友，跟谁打交道有未来。这捷克的带动作用啊，所以我说啊，很大程度在于捷克国内依然有担心得罪中共的政治力量啊，但是这个力量已经阻挡不住啊与中共脱钩力量的这种实际行动了。这对于众多的欧洲国家就有很强的示范效应。也就是说呢，每个欧洲国家都有着对中共的利益啊牵肠挂肚的人，也有着对中共的这个所谓的强大多几分恐惧的人。但是呢，也都有着对中共的反感，并渐渐清晰的认识。谁占上风？谁先动起来？ 捷克的行动就告诉大家了，欧洲的朋友们，没什么大不了的，一年前就取消了政府之间的合作协议，是吧？中共说，捷克你要是怎么怎么着，我就不跟你做生意了，两国协议，政府合作协议就没有了，取消了。那捷克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捷克率先禁止使用华为手机，不准自己的政府官员使用了，那他没有在数字网络上落后啊。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这次捷克议长到达台湾，面对中共的威胁之后，这面对王毅说的不要与14亿人为敌的威胁啊，甚至是个人威胁，他说中国会让什么，会让维斯特齐尔对个人，对议长个人做出威胁，让你付出深重代价。那么维斯特齐尔呢，他是怎么表态的呢？他说现在才访问台湾，捷克迟到了。然后说做正确的事情，短期可能没有利益，但是长期肯定带来利益。话说多棒，我觉得实际上啊，不仅是捷克，有太多的国家迟到了。对于台湾，有多少年的国际上对他的不公呢？国际上对中共的妥协导致了什么？导致了对太多的中国人的不公，这实在是太久了。但是毕竟捷克来了，我坚信呢，还有更多的国家也准备上路了。毕竟这是一个趋势，是一个历史潮流，任何人他赌上身家性命也改变不了的。江峰漫谈，我们下回再见。